近日一架轻型飞机撞上中国砖，中国砖三个字加上习近平一砖的外号，网络上很快就引爆。一砖被撞了，这个桥段以光速洗版全网。紧接着2014年习近平接受俄媒采访的旧影片被翻出，他表情郑重地说以身许国，然后大倒苦水，做主席太累了会崩溃。这一段影片当年被官方媒体大力包装，是勤政楷模形象的代表作。领袖有几辛苦，领袖几咁无私，领袖为了这个国家连身体都许出去了。不过12年后这段影片再次爆红，讽刺效果直接拉满。这一次没有人再将它当成勤政的证明，全网只是剩下一个问题，他说的以身许国，这个国到底是哪个的国？许国定是许终身？权力没有任期，日日喊跪给哪个看？以身许国定是变成了以身许己？就在中国砖撞机后，北京的大动作又来了，就在维稳压倒一切的气氛中，但就将精英逼上梁山。你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先讲清楚习近平以身许国这一段影片的来龙去脉。2014年习近平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镜头入面他神情严肃，语气郑重，讲了以身许国这四个字。紧接着他说做主席工作压力非常大，每日必须坚持锻炼，跟普京一样，不然会崩溃。他强调每日游泳一公里。官方媒体当年将这段影片反复播放，大力传播，包装的逻辑很清晰。你看习总书记几辛苦几无私，为了人民连健康都要透支，但就还在这里咬牙坚持。这个是一种标准的强人领袖形象建构，我很累但我不讲，偶然讲一次是为了令你知道我有几爱这个国家。在2014年这套叙述是有效的，但它有一个致命的前提，就是说话的人必须跟他讲的话保持一致。12年过去了，这个前提还成立吗？修宪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以身许国变成了以身许终身。家族财富，根据美国国会的报告，习近平通过亲属累积的人力财富估计超过10亿美元，以身许国变成了以身许家。14亿普通人，4座大山，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一块比一块重，老百姓的活路越来越窄，年轻人退出竞争，工厂倒闭，消费拉不动，存款连银行都在这里惦记。以身许国，那个国是普通人的国吗？这四个字以身许国在2026年有了一个新的民间翻译，就是以身许己。这四个字的改写是一种很中文式的智慧，不需要长篇大论，不需要愤怒的控诉，只是改一个字，将所有的一切讲得清清楚楚。习近平的辛苦形象碎了一地，网友更加看得清楚，评论区很快成为大型政治讽刺现场。游泳防崩溃，那中国人朝九晚九，一个礼拜工作6日的所谓996的韭菜边个来救？古代忠臣以身报国，而家独裁者以身许己，史上最强薄可怜松，崇祯亦勤政，最后仲系亡咗。所谓辛苦，从来都唔系为国奉献嘅证明，而系维持独裁统治嘅借口。最攰嘅，从来都唔系一砖，而系全国百姓。习近平话：必须每日游泳一公里，不然会崩溃。那我们再进一步问一句，那14亿人的崩溃怎样解压？中南海有游泳池，每日游一公里防止崩溃， 这个是他的减压方式。那十四亿没有泳池的人呢？那个在重庆跳入江入面的十八岁男子，他有什么减压方式？那个将一分钱存款都紧揸在手入面，随时担心被银行转移的普通存户，他有什么防崩溃的办法？那个外卖员网约车今日有单听日无单，月底不敢看余额的年轻人，他游不游泳？这个对比不是在这里嘲笑游泳这件事，这个对比是在这里讲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一个讲以身许国的人和他统治下的人民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面，他的压力是外交场合出洋相，是派系之间的博弈，他们的压力是听日的饭，是细路仔的学费，是老人的药，是存款会不会消失。以身许国是讲给人民听的，游泳池是留给自己的，这个就是以身许己这四个字最精确的现实注脚。飞机撞上中国砖，撞出了一个新的笑话。一砖被撞了，但要理解这个桥段为什么会爆炸，先来搞清楚一砖这两个字的来历。定于一砖这个讲法最早出现在2018年前后的中共官方话语里面，指习近平在党内的绝对核心地位，后来他逐渐演化在民间成了对习近平的一种非正式称呼一砖。中国的妙处在于他既不是直接的侮辱，又完全不是赞美，他是一种带着距离感的称呼，好像在这里说这个人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政治领袖了，他是一砖，一个供在那里的影。而当飞机撞上中国砖，这两个砖字的碰撞在网络上产生了核爆级别的反应，一砖被撞了，这五个字在严密的审查系统下依然大规模流传。为什么？因为他找到了一个完美的模糊地带。你说他在讲习近平，他说他在讲一栋楼，这个正是高压管制下语言自我演化出的生存策略。在一个人们不能够讲真话的地方，语言开始学会用迂回的方式说话，他学识了用谐音、用桥段、用看来似无害的相关传递那些无法直接讲出口的判断。一砖是这样，六四被写成5月35号是这样，河蟹代表审查是这样。这些语言的变形不是玩笑，他们是一个社会在被压缩到极限之后，用最后剩下的那一点空间继续说话的方式。而当以身许国和一砖被撞同时在网络上再次爆火，这两件事合起一起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反讽景观。那个讲以身许国的人，他自封的那座砖被一架飞机撞了，维稳压倒一切，但就将精英逼上了梁山。现在讲一个更深的问题，习近平的维稳逻辑有一套针对不同人群的正确管制方案，对底层人管住饭碗，令他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余力去想其他事。中产管住房屋，二三十年的贷款是最有效的首扣，一个孭住楼宇按揭的人不敢冒任何风险。对精英管控金库，收紧护照，加强舆论监控，令精英知道他们的财富随时可以被冻结，他们的自由随时可以被限制。对知识分子管住话语权，要他们明白讲错一句话的代价可以是一切。这套逻辑在设计上是天衣无缝的，习近平以为只要将每一个人的退路都堵死，每一个人就会乖乖服从。但这套逻辑有一个他自己看不见的致命缺陷，他制造的不是顺从，是恐惧。而恐惧积累到一定程度不会令人更服从，恐惧会令人在某一个时刻突然间决定反正已经失去了，不如夜奔梁山。 中国专撞机事件的当事人，网上流传是中兴高层刘俊华，而因保证金被追缴，损失惨重，揸飞机撞向中信大楼泄愤。不过目前官方尚未证实这项讲法。刘俊华属于中国社会中的成功人士、精英分子，这一类人是中共的维稳语境中一般不会被贴上社会极端事件制造者的潜在标签。不过中国专撞机事件完全打破了中共针对精英阶层的维稳叙事模式。精英起义一上来就是大事件，一鸣惊人。习近平万万没想到稳定能压倒一切，但就将社会精英逼上了梁山造反的道路。这个场面是习近平以身许国最大的讽刺，一个说要为这个国家付出一切的人，用他的统治方式将这个国家越来越多的人逼成了他口中的敌人。中国专这一撞令中南海震惊的程度，由他事后的反应就能够看出来。事发之后，整个通用航空业界收到上级通知，北京300公里以内所有非必要通用航空活动全面暂停，公务机、飞行员培训、生产作业一律需提供政府或相关单位证明函。中国专周边多条道路持续封控，多个路口警力值班看守，现场停住了类似雷达车的特种车辆，试图靠近或拍摄大厦的人全部被工作人员劝阻。更引人注目的是最后一条要求，各部门配合公安对所有飞行员进行背景调查，评估他的技术水平以及身心健康情况，并全党至少一年。身心健康这四个字是整个应急方案里面最耐人寻味的。中共的维稳体系管得到人的钱，管得到人的护照，管得到人的话语，但他发现他还未有办法管到每一个人心里面那个他看不见的地方。所以现在他要评估身心健康了，他想做的事是提前找出那些身心不健康的人，也就是那些愤怒已经累积到临界点的人，在他们采取行动之前将他们筛选出来。这个逻辑讲明了一件事，一架飞机的冲击令中南海意识到维稳漏洞不在边境，不在网络，不在意见人士，而在他自己管辖下的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管得住行为，管不住心，而心是最难查背景的东西。以身许国这四个字在2026年的中国已经完成了它的命运转换，由宣传工具到时代标本，由勤政的证明到讽刺的素材，以身许己这个改写已经在网络上流传，由一个领袖想令人记住的话到一个时代想令历史记住的反讽。一架飞机撞上了中国砖，撞出了一砖被撞了，这个桥段已经被无数人看到，亦将以身许国这段影片重新带回到所有人的眼前。不是为了赞美，是为了对照。历史有一个残酷的习惯，它会将每一个人讲过的话和它真正做过的事永远并排在一起，叫后人自己比较。以身许国这句话会比它过得更久。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